因合理便利的缺失，让我错过了心仪的学校。小妖，我是一名脑性麻痹后遗症人士，残障对我身体的很多方面都产生了影响。求学阶段，我拥有过许多外号，而我最喜欢的一个外号是大学时一位朋友送给我的，小妖。朋友说，每个小妖都要经历很多磨练，才能应对各种挑战。我喜欢这个外号，它几乎是我求学期间的真实写照。爸爸妈妈和弟弟都为我上学付出了很多。我初一的时候，弟弟正好读一年级，我家附近就有一所中学，走路就可以到，这样我上学也方便，弟弟上学也方便。但是我通过电脑派位得到了去更好的中学上学的机会。那所中学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远，但对于肢体障碍的我来说就很远。如果不搬家，那么我家楼下就是弟弟的学校，但是搬家了，弟弟离学校就有三站的距离。可能这个距离在外人看来并不是很远，但我和父母心里都很内疚，觉得忽略亏欠了弟弟。但是爸妈还是竭尽全力的想给我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。到了初中的时候，虽然科目变多了，作业的量也大了，但是我那时写字已经稍微快一点了，所以作业基本上也是可以写完的，只是会写到比较晚，大约晚上11点钟的样子。上初中时，因为班主任是数学老师，所以我的数学进步很大，只要我不会，老师就教，反复教。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学特教或者融合教育什么的，老师也是把我当成普通的学生一样对待，要求也很严格。但是理科因为空间思维差就很难学，我看不清，再加上想象不出来，所以一些科目学起来就很困难。当时物理老师竭尽全力地想帮我，但因为不理解我的一些身体特点而让我觉得很无助。我对物理学科也不太感兴趣，当时的物理就很拉我的后腿。初中三年，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年级组长，简称级长。他虽然没带过我的课，却一直在关注我的成长。我那时学习比较刻苦，加上残障的身体，级长经常把我当作励志榜样教育其他同学。虽然每次我都能体会到级长的用心，但也特别害怕。励志榜样的光环让我更加受到同学们的嫉妒与排斥。虽然级长把我当成励志榜样的做法让我感到很不自在，但他初中三年对我的教导让我十分感激。更让我感动的是，他总能贴心地注意到我的一些非常细节的需要，并且会寻找恰当的方式不留痕迹地帮助我。比如说初三有很多考试，考试的考场是按名次来排座位的，我们年级有十个班，第一名就坐一班，最后一名就坐十班，这样子排。然后我每次考试就排在300多名那种，应该排到八班。八班在教学楼4楼，我要走楼梯上去是比较困难的，但是级长每次在考试的时候都让我在一班，我觉得这个安排还是很细心的。那个级长每次春游都会带上我，还有我的初中班主任也会带我。因为我初中的同学们去春游都喜欢自己玩，老师为了其他同学能够玩得尽兴，就亲自带着我玩。所以我初中春游一直是跟着老师，也不是同学们不和我一起走，而是我走得比较慢，而且不能和他们玩所有的项目，所以老师就陪着我慢慢走。中学的我还常常想起小学一二年级时被父母陪同春游的那些时光，感觉跟着老师们一起玩自然舒服了很多，因为不会觉得自己有那么特殊。初中时一直就是把上学的时间也用在康复上，小学之后因为我自己对学习也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，就是家里人跟我说以后能照顾好自己就好了，所以小学就是比较听话，做完作业就去康复这样子。其实小学作业相对比较少，做完作业如果不像其他同学一样出去玩， 还可以把时间安排得过来。但是到了初中以后，一下子科目变多了，初中升高中就要考试了，所以学习压力比较大。当时自己就是想找个康复机构多学习，但是家里人就决定让我每天在家坚持康复训练。与父母的矛盾。当时家里人的理由是，普通同学也是要锻炼，只不过我的锻炼是以康复为主。但是我觉得自己写字比较慢，用普通同学的时间就是写不完作业，然后我就觉得康复不用占那么多时间，每天半小时就可以了。但是我的家人就觉得康复每天至少要1至2小时，然后就引起了矛盾，父母对我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。其实我在初一的时候有一次就萌生了要去特殊学校念书的念头，当时家里人一直告诉我说，以后能照顾好自己就好，把我能够稳稳地走路当成了一件大事。有一次我在做理疗，理疗的那个老师告诉我说，那里有个学生身体情况跟我差不多，他每天都在努力地锻炼，现在他走路都已经接近普通人了。然后我就跟我妈妈提出要去特殊学校上学，这样方便做康复训练。我妈觉得特殊学校可能不适合，当初在普校里因为有关系很好的同学还有班主任，也舍不得他们，所以这种去特殊学校的想法想了几天之后就没有再想了，因为在普校里读得还行。现在想想，幸好当时没有去特殊学校，而是在普校读书。如果去了启智学校，他们不会按照普校的教材教的，只是特殊学校康复会做得好一点。现在还好，我也是普校一读到底。其实有时候我会想去特殊学校，但是一去了解情况之后还是不想去了。现在我已经在普通学校一直读到大学毕业，并且进入了职场。回忆起求学路上对于就读普校还是就读特校的选择，感觉其实我自己并不会特别排斥或者特别认同某一方，只是我需要得到更多个性化的支持。我只是想尽量寻找一个适合自己发展的学习环境罢了。在我心里有个美好的愿望，有一天所有不同特点的孩子都能在融合环境中快乐地学习和成长。小学的时候感觉父母还会对我有所期待，因为我还有个弟弟，和我相差8岁，我晚了2年上学，和弟弟相差了6年的学龄。我上学有很多障碍嘛，所以我爸妈就把他们的精力都放在了我身上。所以小学的时候父母就比较配合老师，虽然我学习不算太好，但也能跟上普通同学。但是我上初中以后，我的弟弟上了小学1年级，刚刚上学也是比较调皮，又加上爸妈比较关注我，所以没有教弟弟学习，也没有盯着他什么的。我弟他上学跟不上，爸妈就被老师叫去谈话了，就说孩子成绩非常不理想。爸妈回家后就把我和我弟叫到跟前，说以后我的学习他们也没办法管了，因为要去管弟弟。这些话说完了以后，父母就没怎么去管我的学习了，就只靠我自己了。后来弟弟要上高中了，看到父母经常过问弟弟的学业，我的心里还是会隐隐有嫉妒的感觉。但我从心底里知道，其实父母花在我学业上的精力要比花在我弟弟身上的精力多得多，只是因为在我想学习的时候，在乎成绩的时候，父母却经常和我强调，你将来照顾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，这让我很心酸。也许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父母过问成绩是对我最好的肯定，因为这可能代表了父母觉得即使我有残障，但通过努力将来也能和其他同学一样走自己想走的路，过得很好。其实初中的科目对我来说不是很简单，有很多科目，就比如说地理，要看地图，这个对我真是太困难了。还有生物解剖图啊，这些我眼睛看不清，经常需要别人的帮忙。在小学还有我的父母帮助，上了初中他们突然就不管这些了。 其实我当时就有点不适应了，还好初中时的老师都比较不错，遇到什么障碍他们都会尽力单独教我，如果还不会就没有办法了。中考的时候，考试没有因为我写字的速度慢而给我延时，结果我没有写完那个中考的卷子。成绩出来的时候，我的老师也说这个分数和我真正的水平，就是如果可以因为我的残障而提供合理便利的情况下，是差很多的，因为后面的很多题我都是可以做出来的。但是因为我手的这个情况，我是真的无法写完卷子，所以中考的时候我差了一分就没有考上我心仪的高中。